那既然他离婚了，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唐金莲不解地问。刘家解释说，离婚后王亚青身上只有2000多块钱，他一个人在淮安一家快捷酒店住了下来，每天躺在酒店刷剧，饿了就点外卖。因为一直没有工作，一个月后就没钱了，他只得找刘家借钱。刘家先后借了5000元给他，但很快钱就被他花光了。他又找刘家借钱，刘家觉得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劝他先回家。就这样，王亚青才决心回家。但后来王亚青对刘家说，他原本想安安静静的疗伤，然后重新开始，但父母每天都以胜利者的姿态来教育和指责他，他没有勇气说出真相。王亚青甚至还提到说，唐金莲动了他的行李箱，当时他的离婚证就放在箱子里，差点就被发现了。最后他开始失眠，整夜无法合眼，精神恍惚。他在家里实在待不住了，才再次决定离开家的。刘家的一番解释让王新涛夫妻俩陷入巨大的内疚，原来他们自己才是逼走女儿的元凶。但女儿到底去了哪里？一丝不祥的预感在王新涛脑海里闪过，他通过亲朋好友寻找女儿的下落，但3天过去了，女儿音讯全无。2020年12月30日下午3时，王新涛夫妇向当地派出所报警。接警后，警方很快调取了小区的监控，但由于当天暴雨，小区大门口的监控视频线路出现问题，未能获得王亚青的信息。警方其后通过技术手段锁定了王亚青手机信号曾在一家酒店出现过，该地竟然离王新涛夫妇的家不到3公里。警方赶往该酒店调取了那段时间登记入住的人员名单，却没有发现王亚青的名字。但警方还是通过刑侦手段发现并锁定了一名叫做柳强的住客。6小时后，警方在该男子所在的小区布控后将其控制。柳强终于交代出一个令人无法接受的事实，时年25岁的柳强是王亚青当年的初恋男友。2020年10月27日，他接到前女友的电话，王亚青向他诉苦说自己离婚了，娘家不能容身。柳强当即开车接到王亚青，并将他安排到附近的酒店入住，两人就迫不及待地发生了关系。柳强给他付了1周的房费，每天只要有空他就会赶到酒店和他约会。1周后，王亚青却提出还想住1周，柳强很犹豫，但还是续了1周房费。但柳强没有想到的是，住着住着，王亚青就不肯走了。当时柳强的妻子刚刚怀孕，但王亚青天天黏着他不让他回家，柳强压力越来越大，害怕怀孕的妻子知道隐情会影响自己的婚姻，于是他尝试说服王亚青回家。可是他越是说服，王亚青越是黏得紧。不仅如此，王亚青在酒店什么也不做，他每次到酒店看到的都是满地的纸袋、空的饮料瓶，甚至弥散着臭袜子的味道，这些都要等他来收拾。他不明白王亚青的生活自理能力怎么如此之差，而且经常找他要钱，一没有满足他，他就脾气暴躁乱骂。巨大压力下，柳强工作也频频出错，差点被公司开除。2020年12月3日，柳强的妻子有所警觉，他坚持要王亚青回去。王亚青一听柳强赶他走，气头上扬言，
我怀孕了，你要赶我走，我就把孩子生下来。
柳强脑子一嗡，他只想享受初恋的身体，根本不愿意王亚青带来任何羁绊，一巴掌重重甩在王亚青脸上。挨打的王亚青更加不依不饶，先生又哭又骂，还说要告他强奸。气急败坏的柳强冲上去，用双手死死掐住王亚青的脖子，不一会儿王亚青就完全没有了动静。当晚，柳强用一个巨大的行李箱将王亚青的尸体运到栖霞区郊外的一处废弃的厂房掩埋。赶回酒店后，柳强清理好房间，第二天退了房。事后他怕事情败露，将王亚青的手机卡扔到了垃圾车上，企图瞒天过海。他没想到一个月后被警方找到。根据柳强供述的时间点，刘家回忆起王亚青住在酒店期间曾给他打过电话，他以为王亚青又找他借钱，因为之前借的钱他都还没有还，所以他没有接电话。他后悔极了，如果他接了电话把钱借给王亚青，也许闺蜜就不会把柳强当作最后的救命稻草。 柳强指认犯罪现场后确认女儿遇害，王新涛夫妇当即昏厥。他们悔恨一直以来对女儿的严苛控制，悔恨在女儿离婚后没有多关心女儿的心理状态，导致她二度离家。等待柳强的将是法律的严惩。父母从小对女儿强烈控制，换来了女儿长大后极度的叛逆，但女儿又因为缺乏生活能力，把生命一次又一次燃烧的机会寄托在一个又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身上。女儿感情生活的无能，实则跟父母长期的包办有直接关系。此案值得天下父母警醒，也告诫那些想冲破父母控制的孩子，拥有强大羽翼才能自由飞翔。